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发射更多导弹入海，美国抓获的伊斯兰国成员与化学武器有关，菲律宾向日本租赁飞机在南中国海巡逻，中国谋求更多海外军事设施的设立，究竟用意为何呢？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的家人建高楼，从中国投资移民来筹钱。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朝鲜的举措。韩国军方说，朝鲜发射了2枚短程的弹道导弹入海，这显然是对朝鲜它的反应。那么朝鲜呢，它是对韩国跟美国继续军事演习做出的回应。韩国国防部说，导弹是星期四上午从黄海的北道发射的。首尔官员说，导弹在飞越500公里之后落入韩国东海岸的近海。在朝鲜半岛的敌意上升时，朝鲜发射导弹并不罕见。朝鲜痛恨首尔跟华盛顿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认为军演是为了入侵朝鲜做准备。平壤也对联合国施加的严厉制裁非常气愤，制裁是在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和远程导弹发射之后实施的。朝鲜存有大量的短程导弹，并且正在开发远程以及洲际导弹。朝鲜在领导人金正恩的指导下，在上周发射6枚火箭入海。金正恩下令他的军队准备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金正恩星期三说，朝鲜有可能也能够安装在弹道导弹上的小型核弹头。对此呢，美国国务院不予置评。那么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的新决议案生效之后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美国跟韩国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演，而且规模庞大。朝鲜就扬言要发动一场全面攻势来回应这次的军演。美国有一些国会议员以及分析人士就认为，针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反应。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韩国星期三举行的代号为“关键决断”和“遥音”的年度军事演习，是迄今最大规模的这种军演。针对这次演习，朝鲜不仅表示要发动一场全面攻势，而且还威胁要对美驻韩军事基地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发动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正义核打击。在美韩举行军演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采取新制裁的决议开始生效。根据决议案的要求，菲律宾政府这个周末对一艘朝鲜货轮进行了检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针对决议案表示，朝鲜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杰出研究员霍尔姆斯认为，针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应该加强对韩国的军事支持，包括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
鉴于朝鲜的所作所为，部署反导系统看来是最为明智的事情。如果朝鲜不仅威胁进行弹道导弹试射，而且进行核试射，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向我们的韩国盟友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不仅捍卫他们的主权与安全，也保护我们驻在韩国的部队。
在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时，霍尔姆斯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如果美国认为朝鲜有能力和意愿，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即将使用弹道导弹或者是核武器对我们或是我们的盟友采取某种绝对性的行动，如果我们确信这会发生，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排除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不过这位前助理国务卿认为，目前对朝鲜采取得到中国支持的严厉制裁仍然是促使朝鲜停止其核项目的最好办法，因为制裁看来是朝鲜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自奥克拉荷马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德是共和党保守派里的一颗政治新星，他认为朝鲜的威胁以及中国继续支持朝鲜都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继续支持朝鲜，并为他经济的70%提供支撑，而不受任何限制，以及朝鲜从事网络恐怖主义，积极发展核项目，以及继续对韩国炫耀武力，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西维吉尼亚州的众议员穆尼也认为需要对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
我现在没有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我们显然需要向中国施加压力，他们从与我们的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和压力来促使中国帮助使这个世界更加安全。
针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敦促各方不要采取使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行动。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两则跟伊斯兰国有关的消息。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一名被形容是伊斯兰国军事首领的激进分子在上星期的一次空袭中受到重伤，但是没有死亡。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四说，伊斯兰国位于拉卡的据点遭到空袭之后，巴迪拉什维利被送往叙利亚治疗。美国官员曾经表示，巴迪拉什维利在叙利亚东北部城镇沙达迪附近的空袭中被击毙。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据信巴迪拉什维利当时在该地区评估激进分子的实力以及鼓舞士气。这名官员说，这次空袭行动击毙了12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美国国防部则表示，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抓获的一名伊斯兰国行动分子是这个组织在伊拉克的化学武器计划的关键人物。星期三有报道说，伊拉克发生新的毒气袭击。这名没有公布身份的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是上周的消息，但是他跟化学武器的关联一直到现在才被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公开。这名伊斯兰国行动分子是美国远征军目标部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的突袭中被捕的。这支部队负责收集情报和识别伊斯兰国高级成员。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不愿意对最近的行动发表评论，但是提到这支远征军目标部队呢，则说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期待他们将执行的任务之一是抓获少量的伊斯兰国头目。他说，我们预计拘留这些人的时间很短，也将与伊拉克当局协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跟南中国海有关的事态发展。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三宣布，准备向日本租赁5架飞机，用于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巡逻。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年来，菲律宾一直忙于应对国内的叛乱活动，无暇顾及领土争议。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增强军力，菲律宾决定从目前到2017年期间拨款830亿比索，相当于大约 17.7 亿美元，来提升海军和空军的现代化。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马尼拉以南的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讲话说，他将比前三届政府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建设空军，包括增加飞机和直升机用于运输部队、供给和保卫海岸线。阿基诺说，我们向日本租赁5架 TC-90 教练机，协助我们的海军巡逻领海，尤其是西菲律宾海。阿基诺所指的是南中国海中的斯普拉特里群岛。菲律宾新任空军司令埃德加·法略里纳星期三也强调，要重新装备空军，应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他说，最近在菲律宾宣称主权的南中国海地区看到一些陌生的地貌和探测活动，促使我们加强集体安全意识。 美国和韩国已经表示要帮助马尼拉加强防卫。美国向菲律宾提供两架翻新的 C-13 运输机，其中一架下个星期交付，另一架将在9月抵达菲律宾。阿基诺说，韩国已经提供了两架轻型战斗机，并将在2017年底前提供另外10架。他说，菲律宾政府还将和韩国签订合约，购买6架近空支援飞机和2架远程巡逻飞机。菲律宾军队已经计划购买多用途战斗机、空对地导弹、早期预警机和无人驾驶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上部署导弹和战斗机，促使菲律宾把空海军现代化作为首要任务。上个星期，菲律宾还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军用设施和技术转让协议。日本需要这份协议才能出口武器，并且确保这些武器不会转手给第三方。中国声称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每年有大约5万亿美元的海上贸易从这里经过。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也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次广播。谈到了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高级官员们说，美国的海警队能够为维护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发挥特殊的作用。不过呢，因为资源有限，没有办法派遣巡逻艇前往那一个海域去巡航。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海军舰船和飞机一直在南中国海巡航穿越，为这条重要的国际商贸航道提供安全保障。然而，中国过去几年来在那里大举填海造地，并实施军事化，对这一海域的和平与安全投下阴影。为了捍卫他所称的领海领土主权，中国惯用海警船作为先驱力量，驱赶周边其他国家的船只，并派出海军舰船作为后盾。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今年2月在海军西部会议上说，美军战区指挥官们希望美国也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海警队舰船，协助海军维护那里的国际秩序，但海警队目前无能为力。
我们不得不拒绝其他战区指挥官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很希望海岸警卫队参与应对各项事务，包括地中海的移民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和海盗问题。海岸警卫队能在这些领域增添独特的价值。
曾经担任海警队太平洋部队司令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对美国之音说，以海警队舰船打头阵，有时可能比派出正规海军进入南中国海更有效。
老实说，海警队舰船没有神盾级巡洋舰那么吓人。你不要误会，那些海警船首先是战舰，而不是和平队船只。但是我们比武装部队其他军种更能进入窄小的外交门槛。
楚孔夫特上将说，美国海岸警卫队至少需要部署3艘巡逻船才能展开在南中国海的巡航使命，但他目前派不出这样的资源。退休美国海军上将斯塔富里迪斯对美国之音说，在目前的条件下，美国海警队能做的是帮助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海警队提高自身的海上应变能力，
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他们正面临中国渔政船、海警船和其他小型政府船只的很大挑战。我认为这些国家的有关人员接受我们海警队的培训是很重要的。
美国海岸警卫队长期经费不足，远海巡航舰船普遍老旧，但是国会正在大幅度增加拨款，用以翻修陈旧装备并建造更多的巡逻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最近称已经启动了在非洲之角吉布提的军事设施的建设，而且还表示会尝试设立更多的海外军事设施。 一些防务专家认为，中国采取这项行动的意图可能远远不只是要反海盗以及进行人道救援。那么究竟中国谋求设立更多的海外军事设施用意为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上个月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军队驻吉布提的保障设施的建设已经开工，并称这座设施将主要用来为在附近海域执行反海盗护航、维和和人道救援等使命的中国军队提供休整补给。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是地中海和红海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扼守中东石油海上运输一条重要通道。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拉夫黑德3月4号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在吉布提建设军事设施可能还有战略用意。
The addition of a logistics base in Djibouti for China。
当中国继续在非洲采取行动，无论是反海盗还是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它会多加利用在吉布提添置的这个后勤基地。但是这个后勤枢纽将会非常重要，因为它处在一个战略重地，一个海上战略通道上。
同样因为吉布提的战略地位，美军在那里长期设有军事基地。拉夫黑德本人在担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期间曾访问过那里的驻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去年12月也访问过那里。除了吉布提之外，中国外长王毅3月8号在北京暗示，中国还会考虑在印度洋其他地区设置类似的军事设施。
我们愿意根据客观的需要，响应当事国的愿望，在涉及中国利益集中的地区尝试进行一些基础设施和保障能力的建设。
美国海军退休上将拉夫黑德认为，中国的这些行动将改变其军队在印度洋地区的部队格局，这对美军在该地区的军力部署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能在吉布提设立后勤基地，能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其他关系，这使它能更有效、更常态化地在这一地区部署军队。我想，对我们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部署自己的军队，以应对这一变化。
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态势，使人们担心它在印度洋也可能有非和平企图。美国需要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合作，共同维护那里的国际秩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则国际新闻。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发表了一封写给支持者的公开信，为自己没有能够成为下届总统而表示歉意。昂山素季星期四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不久，缅甸议会就将启动遴选下届总统的程序。昂山素季为未能满足人民的心愿而道歉。他表示，他将坚持呼吁民众继续支持，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在去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获得议会多数地位，但是呢，缅甸宪法规定，昂山素季因为他儿子是外国公民而不得担任总统。缅甸议会将选出3位副总统，分别来自上院、下院和军方，然后呢由议会进行全体表决，其中一人将成为下届总统。新政府将在4月1日就任。在另外一方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召回了驻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以抗议美国的一项政令。该政令对几名委内瑞拉高层官员实施制裁，并且把委内瑞拉称为威胁。马杜罗总统在星期三的一个活动中宣布了这个决定。美国最初在去年下达有关政令，并且在上周予以延期。马杜罗指责美国态度傲慢，并且奉行双重原则。自从2010年以来，美国跟委内瑞拉一直没有大使级外交关系。委内瑞拉去年任命代办阿维莱斯为驻美大使，但是美国国务院没有批准。由于委内瑞拉指责美国干涉拉丁美洲事务，美国跟委内瑞拉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下个星期对古巴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他邀请美国两党议员跟他一起到古巴访问。虽然全部的名单没有公开，不过呢，美国之音记者鲍曼采访到了几位参议员，都证实收到了邀请。下面请您收听鲍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共和党籍参议员杰夫·弗雷克发推特说，他期盼着前往古巴，并希望国会很快就能恢复所有美国人做同样旅行的自由。
I'm not able to go.
我去不了。
同属共和党的杰里·莫兰因日程安排上的冲突谢绝了邀请。不过，这位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长期支持把美国的农产品卖到古巴。
经济关系会给古巴政府造成更大的压力，要他们在本质上改变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我认为经济机会带来更多的个人自由的要求，所以我认为二者是相关联的。
在问到他是否支持奥巴马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时，莫兰只是说，在过了五六十年之后，我们也许要试试不同的法子了。不过，古巴裔民主党籍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却说，古巴人权记录糟糕，不配与美国复交。两位共和党籍的古巴裔美国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马克·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批评。克鲁兹和卢比奥今年都在参选总统。参议院排名第二的民主党人理查德·德宾有不同看法。
我相信本届总统把我们的外交政策带到了一个新的、更有现实的水准，与古巴接触，尽我们的能力让古巴开放，好让新的想法、新的思维和新的机会进入这个岛国。在总统访问过的很多国家中，他与他们的领导层及其政策都有分歧，但仍然试图与他们接触，鼓励他们迈向民主标准。目前所做的也是如此。
德宾说，他希望陪同奥巴马前往古巴，目前正设法调整他的日程安排，以便能够成行。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年轻、朝气蓬勃、魅力四射的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星期四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会晤奥巴马总统。两位领导人将要讨论如何深化双边关系。虽然说特鲁多总理他的进步主义政策跟奥巴马政府有更多相符之处，但是呢，特鲁多的保守派前任反而相距更远。那么在于接收叙利亚难民的问题上面呢，可以说是加拿大跟美国是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所做的报道。
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之际，来自叙利亚等地的难民和移民潮继续成为新闻话题。特鲁多领导的加拿大采取了不同于华盛顿的做法，落实了重新安置25,000名难民的项目。特鲁多说，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表明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加拿大籍移民活动人士凯瑟琳·法雷尔解释说，我认为他指的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价值观，那就是欢迎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所以难民群体是加拿大人长期接受的一个重要群体。我认为他想把很多公众的感受表达出来。奥巴马总统提议美国今年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但此举遇到重大政治阻力。在圣伯纳蒂诺和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人们担忧安全。总统竞选期间，政治人物推波助澜，加剧了这种担忧。唐纳德·川普和泰德·克鲁兹参议员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呼吁限制叙利亚难民。
我在美国参议院带头抗争，以制止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把几万叙利亚穆斯林移民带入美国的计划。为什么？因为行政当局自己也承认无法甄别这些难民。
但拉维尼亚·李蒙等为难民呼吁的人士不认同这种说法。在获准入境美国的人当中，难民是受审查最严格的。凯瑟琳·法雷尔说，加拿大也有一些反移民情绪，不过3岁男孩艾兰·库尔迪之死震撼了全国。这名小男孩淹死在土耳其海滩，当时他的家人偷渡出海，想投奔在加拿大的亲戚。我觉得这对加拿大人触动很大，他们觉得悲伤和惭愧。 特鲁多总理和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会晤期间的讨论重点是贸易和气候变化，不过双方有可能谈到难民问题。奥巴马政府赞扬过加拿大欢迎叙利亚难民的政策。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新泽西州泽西市，有一座打着川普招牌的高档大厦向中国1:5投资移民，募集5000万美元，就引发了一些人士的批判。他们的矛头就直指主张收紧移民政策的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彭博报道称，这栋50层高的叫做川普海湾大街的大楼2014年开工，通过1:5项目募集的5000万美元，占项目总投资的1/4左右。为该项目寻找投资人的美国移民基金总顾问马克·吉里希称，项目中获得1:5签证的投资者几乎都来自中国。该项目的开发商库什纳公司的 CEO 杰里德·库什纳是川普的女婿。1:5项目引起争议，甚至有国会议员建议将其彻底取消。彭博报道，国土安全部一个特工曾证实，来自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1:5申请在短短16天内就被批准，缺乏基本的执法查询文件。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没有足够能力避免诈骗和国家安全威胁，并且不能证实该项目对美国经济有利并创造全职工作。目前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领先的川普的竞选主题包括反对非法移民，他的主张包括驱逐非法移民，在美墨边界修筑长城，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等等。川普指责非法移民抢走美国人的工作，破坏社会治安并危害国家安全。而包括川普党内对手在内的批评者则说，川普的产业也雇佣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川普海湾大街1:5项目也让人借机批评川普说一套做一套。美利坚大学商学院教授马克·克拉克说，
一
方面他似乎在严厉责骂没有经过充分审查就来到这个国家的人，说或许我们就不该接受移民。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他自己涉及的商业活动也在参与这种活动，并且对其充分利用。
He's been a party to these kind of arrangements and has taken full advantage of it.
据悉，开发商是在向川普交付了许可费的情况下使用川普的名字。川普的发言人对彭博表示，川普本人未参与这座大楼的融资，但克拉克认为川普对此事仍有责任。他说，
And certainly, if you're going to license out your name, then when you're licensing out your name, you're going to have parameters for how that is used.
当然，你如果要把自己的名字授权出去，当你授权的时候，你应该事先知道它会被怎么用。如果移民政策对他来说这么重要，当他授权的时候，应该将这一点写进授权合同里。
Probably could have put that into the licensing agreement.
库什纳公司的发言人对彭博社说，他们的项目完全合法，而且创造了几百个就业岗位。华盛顿特区区域中心 CEO大卫·莫里斯也为1:5投资移民项目辩护说，该项目申请者会进行3次背景审查。他说，
在1:5项目中进行的背景审查可能比其他任何签证项目都多。
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体制内被视为是敢言的财新传媒，最近有一篇采访中国政协委员强调要保障公民表达权利的报道被网监部门删除，而随后财新网有关于删除之事的2篇报道也相继被删掉，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由据信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关系密切的知名媒体人胡舒立创办的财新传媒的英文网3月7日发表政协委员谈论言论自由的财新报道遭遇删除的文章。踢报财新中文网3月3日发表的对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红的采访3月5日被强令删除。文章表示，尽管全国政协主席强调应当允许政协委员自由表达言论，但是一家政府审查机构删除了这篇采访，理由是含有非法内容。据信，这个互联网监管机构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这篇英文消息不久就被封堵，无法登录。财新3月3日报道的标题是蒋红委员公民表达的权利必须要保障。蒋红就目前言论氛围表示，两会本身就是议论国家大事，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讨论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只不过受某些事件的影响，现在公众也有些迷茫，希望少讲些话，气氛是这样。尽管蒋红没有说明某些事件具体是哪些，但他强调，对于党内的事情，我作为党外人士不说三道四，但是作为公民表达的权利必须要保障。蒋红最后提到自己的忧虑说，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两会代表和委员的观点是否能够充分通过媒体展现出来。财新对蒋红的采访报道被广泛转载，网民称蒋红的评论是两会好声音。不过他的忧虑不甚严重，蒋红第二天在微信平台上浏览自己之前在朋友圈里转发的这篇文章时，却被提醒已被停止访问。随后财新3月5日再发表蒋红委员我的两会言论被指违法违规太可怕的采访，就此前采访在社媒被删一事表示完全不能接受。蒋红向财新网表示，太可怕了，太让人惊奇了，我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违法违规的内容。目前财新网3日和5日的两篇蒋红中文采访以及财新相关英文报道都遭删除，无法打开，其他中国媒体的转载也无法访问。而财新3月8日在英文推特上发表的财新有关言论自由的报道让政府审查人员不安的评论也被删除。财新传媒这家极具影响力和声誉的传媒踢爆报道遭政府审查机构删除，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等都发表了详细报道。《卫报》表示，财新网对于政府的审查行为采取了相当罕见的挑战方式，并在报道中配以一幅嘴被胶带封住遭到禁言的图片。《纽约时报》也表示，财新传媒此举非常罕见，称作为中国声望最高媒体人的财新总编胡舒立深知揭露腐败和批评政府政策报道的红线，但近期当局似乎对任何质疑其控制媒体的人，无论知名度多高，都会果断处置。国际记者联合会中国和香港项目主任胡立云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财新网在整体言论和新闻自由近年来被大幅度收紧的情况下仍敢于发声，表明中国媒体人中仍有人在坚持争取有限的言论空间。他说，
我相信他们报道出来的时候表明里面也有一些真心去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些人存在。第二也是可以说明中共里面也有权力的人对于这一个说法是那个不支持，所以他们还在努力吧。
胡立云表示，目前中国媒体面临多年来最严峻的压力，尤其最近几年媒体空间全面受到打压，即便是空间比其他官媒稍微大一些的类似财新网的传媒也会受到严格的控制。他说，
不单只是那个媒体其实整个社会恐惧感弥漫在整个国家，这个给我们个非常大的一个忧虑，这一个状态在走下去其实会把整个那个社会毁掉，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状态。
有分析表示，中共当局最近显示毫不犹豫地打击任何敢于质疑管制媒体的人，包括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物。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久前对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三大党媒调研，要求媒体信党为中共宣传服务之后，有中共红二代背景的网络大 V 任志强发微博质疑，引发任志强拥有3800万粉丝的微博被封号。同时，包括北京市委控制的千龙网、中青网等众多党媒、官媒也相继用猖狂、疯狂乱窜等类似文革词语对任志强展开猛烈批判，并给他扣上反党的帽子。有报道称，千龙网批判任志强的文章《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近乎直接就是要揪出任志强的后台。文章说，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连党章都能无视的党员公然反党的底气何来？一个半夜三更喜欢给领导打电话的任志强，究竟谁给了他跳出来推墙的勇气？几乎公开点名任志强自己所称的经常半夜打电话的好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外界猜测，这反映了中共内部不同派系的博弈。随后，中纪委网站3月1日刊登了一篇《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的文章，指出领导人应该勇于练剑，容忍不同声音。有分析认为，中纪委刊登的这篇文章意在平息任志强事件，表达的是王岐山的态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最近网上流传的一则似乎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的21条为中国媒体的规定，规定两会期间应该报道或是不能够报道的东西。纽约时报在3月9号也报道了这个消息，并且观察到目前中国媒体对于两会的报道基本上都遵循了21条的规定。那么这21条的具体内容都禁止报道什么样的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数字时代的网站近日披露一份疑似由中宣部发出的关于今年两会报道的通知。这份通知里包含21条规定，要求中国媒体在两会期间不得报道医患纠纷、雾霾问题、代表委员个人财富、浙江拆除宗教场所以及西藏代表佩戴习近平像章等敏感问题。对于有关腐败、内蒙古呼格案以及涉台涉朝等问题，21条要求媒体按照新华社稿件进行报道。对于楼市、股市、号贩子、交通拥堵等问题，则要求不报负面报道。两会期间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美女翻译们也在不得报道的名单之内。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份网上流传的21条是中共新闻管理之中固有的一部分，中共各级宣传部门都有可能下发这样的通知。纽约时报的报道还说，虽然读者们看新闻的口味不同，有的喜欢看医患纠纷的报道，有的想了解中国的国防预算，还有的对两会的幕后新闻感兴趣，但在两会期间，中共只想让民众有一种口味。对于这份网上流传的21条，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生院兼职教授肖强表示，这次的媒体报道规定比往年两会期间的规定多，覆盖面更广，指令也更粗暴。肖强对美国之音说，
实际上我们得到那个原样也是一个披露出来的一个像笔记一样的东西，实际上它是一个有 typo， 就是有打印错误。
这样
的事情我们以前也见打印错误，就是指他那21条，他原来上头写着21条，然后下头写1234567890的时候，到了11他有2个11，然后到了好像13又没有了。
明白。
最后是21个。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那个像这样的比较完整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指令，以前我们在两会期间也见到过，但今年这个21条特别多，因为我记得以前我见过的这种类似的有10条、11、12条，绝对没有超过什么15条这种的，12条就最多了。
嗯，是。
那就已经是很 很系统的把当前宣传部门不希望报道的或者是需要加强报道的这种宣传指令的一个集合了。所以21条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在两会期间出现这件事儿，在我看来是正常的，就是每年都这样，但是比往年的长，就覆盖面更广，而且有的条文更加广泛，它一个题材干脆就是不准报，没有更加详细的指令，而且很多非常泛的题材，这些都是比以前覆盖面更广，更也可以说更粗暴。
对于21条的来源，肖强推测，如果不是来自中宣部，那就可能是来自某个大省的宣传部门。他还表示，即使是来自某个大省的宣传部，这种指令也不是他们自己下达的，也是来自中宣部的指示。在两会期间，中共进一步加强对媒体的管控。中国体制内媒体财新传媒的一篇有关政协委员强调保障公民表达权利的报道，近日被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非法内容为由删除。两会期间，中共对媒体的一系列压制活动，是否表明中共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段不希望听到任何刺耳的声音呢？这又反映了中共什么样的心态？对此，肖强表示，两会期间限制媒体报道是中共的常态，但是这一次官方的各种媒体间的协调很混乱。他说，
那总的来说，这个在两会期间，随着批评的声音或者是网络的声音越来越多，民间声音越来越多，它的相应的打压也措施也越来越多，这个都是这些年来，我觉得每年都是这样的，是对略有具体不同。今年的两会，我觉得可以说又有一些格外不同。刚才我说了这个，21条比往年的更加广泛、更加全面，也更加粗暴。那么这个从删帖的情况也看，有些帖子就很蹊跷，就是说。又是官方媒体或者是半官方的新媒体，实际上背后都是官方的，然后呢发出的声音呢又和这个中央的或者是跟中宣部的有所不一样，然后呢这又被删掉，就显得他们不是很协调一致，是不是内部斗争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个协调看起来很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会召开前夕，在中纪委网站还刊登了题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恶恶”的文章，要求中共的各级干部小问题要有人提醒，大问题要有人批评，以防酿成大错。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当现在中国召开两会可以说是左右思潮激烈博弈之际，旅居美国的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在专访时，他指出，如果习近平想把今天的中国社会往毛泽东时代倒退的话，那就肯定完蛋了。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脱离体制的罗宇蛰居海外26年，一直到去年不仅出版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而且呢，连续发表致习近平公开信，劝习近平放弃一党专制，顺应世界潮流，带领中国走自由民主平等之路。罗宇在位于滨州的家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他表示习近平没有第三条路。详细的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以及张真所做的采访报道。
针对中国目前自由派人士遭严打，极左思潮大行其道，个人崇拜重新抬头，文革似有死灰复燃之势，罗宇认为习近平今天还要捡起毛的专制来治理中国，不仅行不通，而且很愚蠢。
他如果想把中国今年的社会往这个毛泽东那个时代倒退的话，那就肯定完蛋了。因为他也不是毛，这个毛那时候的党和军队和人民群众也都没有了，所以他如果想啊，因为我想他不是个笨人，他也我觉得现在不会有谁还想把中国的社会往毛的那个时候拉了退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也不会觉得往毛的那个时候退会是出路。
承认对习近平仍抱着希望的罗宇认为，习近平现在并没有能力控制全局。
你比如说，他刚刚说了一国两制不能走样，没有十天吧，也不知道谁，反正肯定是国内的，不是公安就是国安嘛，就越境去捉人，就等于打了他一个嘴巴。这种事儿现在也搞不清楚，是他点了头的，底下的人敢干的，还是底下的人就是给他捣乱，就是你说一国两制不能走样，我就给你走走样。就是说他现在十个指头按不住十个蚂蚱，他控制了大局，但他控制不了中小局。
罗宇说，1989年出于对邓小平、杨尚昆下令开枪镇压学生的强烈不满，六四后他辞去了总参装备部的处长职位，并与在工作中结识在六四问题上见识一致的前香港明星梁国新在海外结为连理。
这是六四以后了，我不是跟你说在法国见面吗？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说，你同意六四开枪吧，很凶很凶的啊。然后我说我当然不同意了啊，就这么着才谈到一起了。
1992年，江泽民颁主席令开除罗宇的军籍和党籍，后来虽然发还了身份证，他仍深感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
你不管是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但你现在他把你抓起来了，你没地方讲理呀。那关键是这个专制的问题，就是你看这个中国的那些贪官跑到美国来了，然后捉起来了以后还得到法庭上去说啊，是不是违不违法或者什么，反正他就有个地方去讲，在中国他没地方讲啊。
罗宇说，自1999年在新加坡见过一面，17年了，母子未有机会再相会。
我母亲嘛，反正我们通过视频啊，他还认得我，哎，他还认得我，但是这个，反正就是迟缓很多了，95了，到5月份的时候就95了。
习近平和罗宇的父亲们在毛泽东时代都官拜副总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斗倒了他们的父亲，摧毁了他们的家庭。罗宇认为，共同的苦难经历应该让习近平能接受他的忠告。
他老爸实际上就是感到毛的那一套行不通，必须多点人性。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对他应该有影响的。
罗宇表示，习近平应该自己想清楚，主动走自由民主之路是他的最佳选择，也是中华民族之福。
社会付出的代价也最少，人民也最少受苦，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也能够安保平安。他自己想清楚了，把中国引入民主政体，引入世界民主大潮，这是最好的形式。
罗宇认为，对习近平而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中国共产党已经都全都腐败了，而且这个从历朝历代来讲呢，这种买官卖官进入了这个官僚体系的话，那就完蛋了。
没有第三条路吗？
没有第三条路。
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张真，宾州西奔伯格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军方日前涉及非法搜索民间人士的住宅，一些立法委员批评这样的举措是违法滥权、侵害人权。台湾国防部长表示，将会进行调查检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一位卫星人士日前在网站上拍卖三份白色恐怖时期的机密文件之后，住所受到台湾军方宪兵队的搜查，他本人被带到侦讯室质问。这起事件成为星期三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 多位民进党立委批评军方宪兵的作为已经涉及违法滥权、侵害人权，指挥人员应该接受惩处，类似事件不得再发生。台湾国防部长高广奇表示，军方已经开始进行内部调查，将检讨处理的过程当中哪些环节不符合现今法令。
实际这个整个的程序上啊，有些过当也好，不当也好，或说程序上不符合正义也好，这个是我们要检讨的。
高广奇部长还说，台湾地检署已经展开调查侦办，国防部会全力配合，相关军方人员会前往说明。高广奇部长稍早表示，这起事件完成调查之后，如果证明国防部有错，他将承担政治责任。台湾国防部表示，这三份文件应该在1995年销毁，却流到民间，基于保密及维护个人资料，决定通报宪兵队处理。一位胡姓人士表示，他手上有近千份的白色恐怖时期文件，希望军方和他联系。国防部表示，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否已经解密，持有人应该送交警方或军方处理，不要私下收藏或是公开出售。立法院长苏嘉全表示，涉及228事件以及白色恐怖时代的机密档案，如果保存时间一过就销毁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公布这些文件，让人民知道国家过去的历史以及前辈如何受到迫害的情形。关注人权议题的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质询时表示，国防部是政府内拥有最强大武力的单位，为了避免可能成为压迫人民的单位，非常需要落实人权教育。
就像这一次一样，为什么大家会吓到？因为你们有枪有炮，你们是拥有最大武力的单位，人权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其他的部门人权够不够了解我们都还可以再谈，贵单位是最不能没有人权。
林长佐还指出，台湾已经把联合国人权两公约国内法化，也宣称是尊重人权的国家，因此政府人员尤其是军警人员的作为就应该符合国际人权的标准。国防部长高广奇答复说，国防部会检讨处理不周的地方，不过他强调，国防部是保护人民而不是迫害人民。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政府会把真相调查清楚，这个案子显然有缺失，然而有错就要惩罚，不会放纵这个事情。台湾行政院长张善政日前在立法院表示，政府的档案应该要保存，流到民间的相关文件应该紧速回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非洲，齐伯克女孩的故事激励了人们争取在安全保障、受教育、和平等权利这几个方面改善女性的处境。大约在2年前，有250多名学校的女童在尼日利亚齐伯克镇被伯克圣地激进分子绑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民众自发形成了一场名为“救回我们的女孩”这样的运动。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和解、救这些女孩子的任何努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诺发自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报道。
每天下午5点，20多个人都会来到阿布贾市中心，聚集在纪念尼日利亚建国的统一喷泉旁举行的这样的仪式。虽然电视新闻记者早已不再报道救回我们的女孩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精神与意志仍然存在。到今年的3月8号为止，齐伯克女孩已经被伯克圣地激进分子绑架694天。贝罗对美国之音说，她仍然相信这些女孩能够被解救出来。
我仍然相信齐伯克女孩们还活着，她们能够获救。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有责任解救每一位处于那种情况的公民。我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齐伯克女孩是穷人的孩子，她们在这个国家没有话语权，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呐喊。
救回我们的女孩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敦促总统乔纳森的政府找到这些女孩。如今 布哈里当选了总统。当局表示，博克圣地已经被大大的削弱，但是记者艾曼尤斯曼什布对此表示怀疑。
The president likes to say that Boko Haram has been technically defeated.
总统说，在战术上来讲，博克圣地已被打败，但我不相信。确实，博克圣地被削弱了，他们不像以前那样横行强掠。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博克圣地总是能够在撤退之后再卷土重来。
争取解救这些女孩的运动已经在更多的地方展开。救回我们的女孩运动的发言人艾莎·尤素福说，这是关乎尼日利亚女性权利的问题。
为齐伯克女孩斗争，就是为许多年前的自己争取权益。我那时还是个小女孩，想要帮助却无人回应，我不能放弃他们。
再过几个星期就是救回我们的女孩运动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届时也是齐伯克女孩被绑架两年的日子。目前只有其中的57人获释，另外219人仍然下落不明。美国之音提诺尼日利亚阿布贾报道。
您还记得乌克兰战争吗？这个战争已经持续两年了，很多陷入战火的人觉得这场冲突好像被世界给冷冻起来，抛到脑后了。外交努力到现在没有成功，很多人觉得要想结束战争，乌克兰要么就索性大打一场战争，要不然呢就是放弃领土，此外似乎是别无出路。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所做的报道。
乌克兰东部大片地区的战争伤疤仍然历历在目。2014年战争爆发时，这里经历过最惨烈的战火。奥尔加·阿列什契基娜的家遭到炮击，生意被毁，一家人曾试图重新开始。
至少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有同样的经历。当然，我明白，我们之前所有的一切肯定是恢复不了了，可至少不要让它比现在更坏。
一家人沿路搬到了另一座城镇克拉马托尔斯克，接着炮弹又落了下来。
我吓坏了，这里那里都一样，都如同地狱。你以为这个地方总算太平了，可接下来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奥尔加属于幸运者，因为他至少找到了栖身的公寓。很多人住进了志愿者维持的避难所，比如这家。如今经济状况迫使很多人逃离战区，随着矿区关闭或被淹，就业机会消失了。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不想加入分离组织，唯一的出路只有离开。冲突将在这里，人们的生活也将在这里。
我们在乌克兰不需要冷冻的冲突，我们需要解放我们的领土，恢复我们的边界。乌克兰处在战争状态，必须使用军事手段赢得这场战争，所以只是让战争僵持住是不行的，我们只能是胜利或者失败。
奥尔加试图尽可能让家人过上正常生活，并祈祷能有奇迹发生。
焦虑情绪确实有，但我们还在努力奋斗。看着我们的新一代人，我们的灵魂在欢唱，觉得一切都会变好的，这就是我所希望的。
新的重大攻势随时可能开始，双方都在做准备。在记者离开战区之际，一支长长的乌克兰政府军车队驶向前线，两年过后仍然看不到结局。美国之音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马上见。